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美军再次打击胡塞武装，摧毁14枚导弹；中南海要动胡枢纳，财新敏感文章遭三连杀，全部搬走；富士康彻底不玩了，盖牌半年；北京对青年失业率做手脚，分析师说实际逼近 25%。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军再次打击胡塞武装，摧毁14枚导弹。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今个月17号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袭击，是这几日来美军第四次直接打击胡塞武装控制区。据大纪元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当地时间晚间11:59左右，美军对胡塞武装14枚装载好的导弹实施打击。这些导弹是由伊朗提供，已装载完毕，准备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射。声明中说，这些装在发射轨道上的导弹随时可能发射，对该地区商船和美国海军舰艇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军在这一连串的打击行动将削弱胡塞武装袭击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国际商船的能力。在袭击之前，美国正式宣布将胡塞武装重新列入全球特别指定恐怖分子名单，加入名单后的制裁措施旨在切断该组织的资金来源。由胡塞武装营运的马西拉电视台说，袭击的目标位于达马尔省、荷台达省、塔伊兹省、贝达省和萨达省。尽管实施了制裁和军事打击，包括美国和英国上个礼拜五的大规模行动，联手打击了也门各地的60多个目标，胡塞武装仍然继续对商船和军用船只进行骚扰。胡塞武装对国际商船的攻击扰乱了全球货运，加剧外界对通货膨胀的担忧，同时亦可能让以哈的战争慢慢扩大为区域冲突，影响中东局势。最近一次事件发生在礼拜三，一架自杀式攻击无人机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射，袭击了美国商船詹科皮卡迪号，当时这艘货船悬挂马绍尔国旗，正是航行在亚丁湾，船上再有一些磷矿石，被无人机击中后，船只一度起火，好在火势被迅速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货船继续向下个停靠港口航行。美国仲强烈警告伊朗停止向胡塞武装提供武器。上个礼拜，美军海豹突击队突袭了一艘单桅帆船，在船上发现了伊朗制造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部件，包括推进和制导装置和弹头。另外，队员还发现防空部件。中央司令部礼拜二在一份声明中说，初步分析表明，胡塞武装曾使用同样的武器威胁和攻击在红海航行的国际商船上无辜的船员。行动过程中，一名海豹突击队成员被巨浪打下船只，另一人随后跳入水营救，但之后两人都下落不明。目前美军仍在搜救中。礼拜三，五角大楼新闻发言人莱德少将说，美国将继续采取军事行动，防止进一步袭击。中南海要动胡枢纳，财新敏感文章被三连杀。不到一个月，大陆财新传媒三篇文章接连遭到中共当局封杀，而社长胡枢纳的微博至今仍在清空状态。有分析认为，胡枢纳的背后代表一班红二代，各界知名学者，如果要动财新传媒和胡枢纳，习中央要付出代价。 在上年12月25号，财新周刊发表一篇题为《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社论，文章大量引述邓小平有关改革开放要靠实事求是的言论，暗批习误党误国，该文随即遭到封杀。到12月31号，财新网发表2023中有一别一文，文中盘点2023年离世的中外各界人物，并配上他们的照片，其中一张相是李克强的黑白照。该文当晚已打不开，网页出现404字样，同时胡舒立的微博亦被清空。在今个月14号，财新网发布一则关于新疆警方刑讯逼供的特刊，嫌疑人孙任泽之死，文章记录5年前发生的骇人事件。因公死亡的警察的仔孙任泽被国保大队刑讯逼供，殴打致死。文章提到新疆年逾50的任婷婷，她的丈夫是因公殉职的资深警察，她的独子孙任泽在2018年3月27号因涉嫌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孙任泽被关押在伊犁州霍城县看守所期间遭受警方的刑讯逼供，包括背凳捆绑、胶带拔脚毛、老式电话电击、生殖器吊宠物、毛巾敷面、淋热水窒息等等。到2018年9月27号凌晨，孙任泽在霍城县看守所接受多名警察长达7个钟头的刑讯逼供后昏迷，之后辗转到多间医院 ICU。同年11月9号昏迷43日的孙任泽宣告不治身亡，时年不到31岁，警方声称孙任泽因审讯期间要求饮水被族亲导致昏迷，审讯人员没有责任。任婷婷顶住压力四处奔走揭开真相。到2023年11月6号，吴学文、刘宪永等8名警察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3年至13年有期徒刑。财新这篇特稿亦很快被下架，孙任泽成了敏感词。不到一个月，财新传媒3篇文章遭到当局封杀，引起舆论关注。多年来，财新一直支持中共前党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胡舒立本人亦被视为中共党内的改革派，他的背后被指有黄岐山的支持。时评员周晓辉今个月15号在大纪元撰文话，重温实事求是是思想路线的社论，到怀念李克强等人，再到曝光公安黑幕，财新传媒每一个话题都好沉重，但又直指当今社会问题。放弃改革开放，放弃依法治国的路，走回头路的结果就是如今政治气氛缩杀，经济萧条，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国际社会孤立，而这条回头路的尽头就是万丈深渊。周晓辉认为，目前人们看到的是敏感文章被和谐，胡舒立微博被清空，但财新传媒依然运作，无疑这个同胡舒立同习近平的关系背后的靠山同所代表的一班人有关。周晓辉说，胡舒立的背后还有着一班支持改革开放的红二代、各界知名学者。如果要动财新传媒和胡舒立，习中央要考虑成本和代价，但没有人可以排除习不会走到这一步。周晓辉直指，在中共党内，军中早已树敌无数的习中央，在再次因台湾大选结果遭受重创的习中央，如果继续一意孤行，只能在末日的路上继续加速，最终落得众叛亲离、极为凄惨的下场。旅澳法学家袁鸿兵对大纪元表示，红二代而家敢于公开反习，在相当程度上同而家反对习的民心民意趋势站在一起。 是他们的政治能量所在。全部搬走，富士康彻底不玩了。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子代工厂，外加苹果 iPhone 等产品订单的支持，再加上中国国内的相关政策扶持和大陆人口红利，富士康带起一个巨大的供应链产业。近年来，随着苹果加速推动产业链撤出中国，搬往印度，富士康亦开始全心全意压住印度市场。比如他在卡纳塔克邦打造的新工厂，累计投资达约258亿人民币。在员工人数方面，富士康亦急速扩张，他在印度一线工厂的员工人数如今已累计达4万人，并计划未来三年内再增加16万人，旨在每年生产2000万部智能手机，将产能提升到同郑州富士康相当的水平。反观大陆市场，富士康在过去两年时间里面不断缩减业务规模，陆续辞退超过30万名大陆员工，并宣布要在2026年之前搬走约3000亿产能。至于大陆市场就业问题，郭台铭可以说亦是心有余力不足。除了 iPhone 手机等硬件业务的代工制造外，郭台铭还宣布参与印度制定的100亿美元半导体生产激励计划，并已向印方提交在当地建立晶圆工厂的申请，以助他完善半导体产业链。这个意味着从 iPhone 组装等低端制造，再到半导体晶圆等精密元器件的高端生产，富士康将全部从中国大陆搬走，不再留恋那个曾是苹果全球最大的外加工基地了。富士康的出走会导致中国就业岗位大幅减少。虽然新能源汽车赛道日益火爆，以比亚迪为代表的中国车企崛起迅速，产销量达全球领先水准，但是否可以好像巨无霸富士康咁广纳员工，为国内市场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就好难讲。尽管还有以立讯精密为代表的国内代工厂商体量亦不断扩大，成为仅次于富士康的第二大 iPhone 手机代工厂，但要完全有能力包下富士康空出的份额，目前还难以定论。客观来讲，富士康对如今的大陆市场并不是那么依赖，反而是决心要在印度发展。印度市场有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唯一问题是当地员工素质普遍较低，水电等基础设施并不是那么完善，有些核心生产设备还需要从中国大陆进口。这些可能会在建厂初期导致富士康产能效率大打折扣，产品良品率亦会受一些影响，暂时无法同大陆工厂的产能效率相提并论。不过就好像当初在中国设厂一样，假以时日，相信这些问题都会逐步得到有效解决。北京对青年失业率动手脚，分析师指实际逼近 25%。 中共当局盖牌中国青年失业率数字半年后，在今个月17号公布去年12月中国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为 14.9%， 但分析师普遍不相信这个数字，认为真实的失业率可能更高。好多大陆网民对这份动过手脚的数据表示质疑和嘲讽，更有专家认为中共现在出炉的经济数据都是政治数据，无可信度，他点公布都没有意义。去年中国经济复苏不如预期，16至24岁的城镇青年失业率连续走高， 去年一月至六月，失业率从17%一路升到21%，创下2018年开始呢项数据以来嘅最高纪录，引起多方关注。国际媒体亦大篇幅探讨中国青年失业问题同背后隐忧。中共统计局当时以劳动力调查需要进一步健全优化为由，停止公布呢项数据。开牌半年调整调查统计方法，剔除约6200万在校生，统计局限于城镇人口。该局公布去年12月最新数字，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骤降至14.7%。尽管中共政府声称新方法能反映更精确的失业全貌，但分析师指该局必须使用调整后的调查方法回溯历史数据，先可以让青年失业率的演变有更清楚的脉络。当局全新的统计方式，据2023年各月平均数字，中国16至24岁城镇人口中在校学生超过60%，约6200万人，非在校学生超过30%，约3400万人。事实上，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和台湾统计青年失业率都包括在校学生。牛津经济研究院驻新加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卢之慧预估，若按照旧方法，中国去年12月青年失业率将逼近25%。如果学生翻学，例如攻读较高学位，只是因找不到工作，那新的统计方法就会严重削弱青年失业的相关社会和经济风险。中共统计局解释，调整调查方法更好适用于中国独特的情况。未来除了发布不含在校生的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还增加发布不含在校生的25至29岁青年失业率。根据完善后的统计，去年12月不含在校生的25至29岁青年失业率为6%。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